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咩信息？叫做雅各论口舌之罪。雅各论口舌之罪系雅各书嘅第三章。雅各书嘅第三章，我先睇引言。从一般嘅道理到得救嘅道理，从一般嘅道理到得救嘅道理。嗱，平心而论，雅各书以至整本圣经都冇否定或者轻看一般嘅做人处世嘅道理，譬如话人伦道德同埋即系公民责任等等。但既然话系一般嘅道理，嗱咁样宣讲同埋教导嘅职责咧，就应该俾翻一般嘅机构或者人士，譬如话政府啦、教育当局啦、学者啦、学校啦、老师啦、家长啦，甚至传媒等等。当睇到呢啲机构或者人物喺呢方面失职嘅时候，教会嘅职责咧就绝对唔系去取而代之，唔系做好心人一力咁顶晒嗰啲人唔做啊冇做嘅嘢，最多系指出佢哋嘅过失，要佢哋自己尽责，再唔系咧就警告佢哋，咁咧就会招致神嘅惩罚。嗱，咁就好似圣经里边嘅先知，佢哋见到君王失职嘅时候咧，会去指责佢。会去劝导或者警戒他们，但从来就不会发动群众围城倒扁，或者发动政变就取而代之。总之教会的职事不是对社会不闻不问，但亦都决不能够自我降格成为一个社会团体。那是因为教会的本分不是宣讲和教导一般的道理，而是宣讲和教导得救的道理。教会自作好心咁样顶上人哋唔肯做或者做唔好嘅一般责任，自己变成个超级打杂，咁唔系尽责，而系失职，系极严重嘅失职，最终系会误己误人。嗱，翻去雅各书，要好好咁解好佢。第一个要诀就系要知道并且严严咁谨守呢条底线，就系雅各要讲嘅绝对唔系一般嘅道理，而系得救的道理，不要将圣经真理讲成泛泛的道理，否则就不解好个解，因为这样做就会在有意无意之间传出一个假福音来到误导人，使人哋以为照着这些一般的道理来到行事为人就等于信耶稣，就等于得救，结果信了成世却终归都是无效的，那就比从未信过那些人就更加可怜。来到雅各书第三章，表面上睇係讲关于舌头、关于言语嘅道理。好多人就即係老礼啦，就冇快快的听就快快的说。因为雅各讲嘅不外就係嗰啲一般嘅道理，就教下大家唔好犯嗰啲即係污言秽语啊、淫词妄语啊、粗声粗气啊、恶言谩骂、胡乱批评啊，呢啲咁样嘅所谓言语罪行。彼此咧就要好言相向啊，要和和气气啊，讲啲正面嘅说话，就咁，即系讲嗰啲咁嘅嘢。嗱，呢啲一般嘅道理，雅各唔会反对嘅，我都唔反对，全本圣经都唔反对嘅。但呢啲道理，稍稍正常嘅伦理哲学同埋宗教戒律都讲晒噶啦，雅各何必多此一举啊？更甚嘅就系呢啲泛泛嘅道理，同埋基督信仰，同埋真正嘅得救有咩拉更？唔通犯咗呢啲任何呢啲嘅所谓言语罪行就会落地狱咩？又或者雅各系咪要我哋做一个舌头干干净净嘅人呢？但系点样先至叫做干净呢？如果即系稍稍有啲唔干净，系咪即系有咩后果呢？系咪又落地狱呢？如果系咁样，因信称义嘅真理就真系唔知由边度讲起。嗱，糊里糊涂归根究底，系因为我哋唔明白雅各嘅本心。圣经的本心和基督信仰的本心。今天我会和大家一起细心看看雅各书第三章，告诉大家知道什么是关系舌头、关系言语，同时也关乎得救这种基督信仰独一无二的真理。我们看第一点，作师傅与慎言的关系。作师傅与慎言的关系，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唔好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哋要受更重嘅判断。我嘅弟兄们，唔好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哋要受更重嘅判断。嗱，即系呢一章一开头，我哋就睇到雅各要我哋慎言， 但呢個慎言指嘅肯定唔係泛泛嘅言語過失，譬如話污言餵語啊，定惡言謾罵嗰類咁嘅嘢。因為佢所針對嘅並唔係嗰啲好容易會犯咗呢類即係語言過失嘅嗰啲所謂市井流物，而啱啱即係差唔多相反，係嗰啲地位崇高、特別受到大眾即係尊重，甚至連講句説話都分外得體嘅嗰啲師傅階級嘅人。嗱，我哋可以肯定，雅各端唔會係即係同佢哋講，你哋做師傅嘅講嘢要斯文得體啲啊，一定唔係講啲咁嘢。雅各講係乜嘢？佢話：你哋唔好多人作師傅，唔好咁多人想做師傅。係留心，佢嘅意思唔係話點樣做個好師傅，而係即係叫我哋即係盡量避免做師傅，盡量避免做師傅。嗱，當然，雅各意思亦都唔係話你哋當中唔可以有人作師傅，而係話唔要多人，唔好咁多人。唔好随随便便系人都话要做师傅。嗱好啦，咁作师傅同埋言语或者系言语犯罪有咩关系？或者佢哋嘅关系系点扣起上嚟嘅咧？嗱，原嚟乜嘢系师傅啊？实质即系话讲说话教训人嗰啲人啦，即系讲嘢嘅人。再扣翻紧雅各嘅关怀，就系指嗰啲喺信仰层面讲话教训人嘅人，喺信仰层面讲话教训人嘅人。不是一般教训，是在信仰上教训人那些人。那再进一步扣住基督信仰的核心呢，就是指那些在关乎得救的道理上面讲说话教训人的人，在关乎得救的道理上面讲嘢教训人那些人，那就叫师傅。那这个定义大家一定要一丝不苟扣紧，如果不是又不知道扯在哪里。那我提多一次，雅各自己讲的既然是得救的道理，咁佢針對嘅自然都係嗰啲講得救嘅道理嘅師傅。事實上雅各自己就係咁樣嘅一個信仰師傅，而佢最擔心嘅就係弟兄之中有啲好作師傅嘅人，將嗰啲泛泛嘅道理就當做得救嘅道理咁去教人，最後就誤己害人。呢個係雅各嗰個好核心嘅關懷。雅各警戒我哋唔好隨便做人哋嘅師傅，原因是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留意雅各用我们，用我们这个字，言下之意就是他自己都承认他自己都是作师傅的、他自己都 是一个师傅，一个信仰的师傅，但他并不是因此就觉得骄傲，觉得即自己了不起，而是更加的警醒，因为晓得我们，晓得他自己要受更重的判断。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判断，我们扣回上下文，重心就是我们的所谓即信心行为，即是上帝会依照他们宣称甚至他们教训别人的那些的信心来到评断他们的行为，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信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在信仰上面讲到头头是道，能够做人的师傅，懂得去批评人家了，那就要分外小心。因为上帝评断你的时候会采用的标准呢，就会因应你评断别人的标准来到相应提高。所以呢，谦卑少少，没必要就不要好为人师，就反而呢是更加即安全一点。那请大家先即捉住那个即中间的逻辑，就是雅各在这里即提醒你的不是你要做啲乜嘢，唔系你要做乜嘢，而系你做唔到乜嘢，你做唔到乜嘢，然后咧先至去做一啲乜嘢，先去做一啲乜嘢，以至咧可以喺得救上面咧你更加安全一啲。嗱，讲多次啊，雅各喺呢度提醒你嘅嗰个逻辑，佢唔系叫你去做啲嘢。而先告诉你你做不到些什么，然后呢才叫你做些什么，跟着你就可以在得救上面就安全一些了。不清楚觉得怪怪地，不要紧，下面我会跟大家 解清楚这个信仰的逻辑是怎样。第二点，雅各没有叫我们做完全人，雅各没有叫我们做什么所谓完全人。看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嗱，我哋读雅各书，如果唔系人云亦云，就一定睇得出雅各书丝毫冇叫你去做过乜嘢道德圆人或者宗教圣人嘅意思，完全冇。我哋倒系见到雅各一而再咁提醒我哋，你做唔到噶，你系做唔到噶。事实上，基督信仰嘅基础，正正是人始终冇办法守到全律法的这个事实。在这一节里面，雅各只是描述性地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是描述一个事实。他并没有说过呢，要我们做一个在言语上面完全没有过失的完全人，完全没有说这些，刚刚相反，正正因为我们实在做不到嘛，雅各才叫我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啊！你做唔到啊，所以唔好做人师傅啊！你自己搞唔掂，就免得自投罗网，就用自己嘅口，用自己啲教训，到头来自己定翻自己嘅罪。清楚，雅各系咁讲嘢。不过大家细心啲咧，就会知道呢度出现咗个两难局，一个两难嘅局面，就系人皆有罪，人人都有罪，尤其言语上面嘅罪。按理呢，即是说没一个人，没边个有真正的资格做师傅啦。但又总是要有一些人做师傅去传述真理的嘛。雅各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师傅啦。但是做师傅又难免讲多错多，讲多就错多的啦。难免有被上帝审判的那些痛脚啊。这样即教到变别人，这样去教人，岂不是变成一种即自取灭亡的愚不可及的陷阱。咁样仲有边个肯，仲有边个敢去教训人呢？咁冇呢啲教训人嘅人，冇呢啲师傅，咁真理圣经真理又点传递俾别人，传递俾下一代呢？咁好拗教啊！即师傅做亲都死㗎喎，咁冇人做得㗎，咁点搞落去？我上文已经讲过，雅各绝对冇全盘否定师傅嘅角色需要同埋重要性，冇㗎，佢冇个否定过佢。佢更唔係叫我哋斩脚趾就被沙虫，因为怕呢言语犯罪，或者怕呢无意中呢就提高咗上帝对自己嗰个审判标准，就彻彻底底永远封口，一句教训人嘅嘢都唔讲。我马哥完全冇咁讲，点可能教会点可能冇教训冇师傅，特别係喺信仰上关乎得救嘅道理上嘅师傅，点可以冇咁嘅师傅呢？雅各自己喺度滔滔不绝，岂唔係就係做緊咁嘅师傅咩？解决信仰疑难的关键，我讲过了，就是要看东西看得立体，要懂得多层次。记得了，教训人哋不要多说话的人，他自己就在这里讲东西嘛。责备人哋不可以论断人的人，他自己其实就在这里论断人。你靠查字典拗啲字眼，肯定是没有出路的，甚至会错到即离天万丈。翻翻圣经，翻翻经文本身的脉络，看看雅各对这些用语那个动态的定义，我们就明白其中的奥妙在哪里。以下几点是很关键的，我们将会看到雅各即会扣紧基督信仰独一无二的特点，为我们重新定义，重新定义过舌头犯罪是什么意思。他重新定义舌头犯罪是什么意思，这种舌头犯罪的后果究竟有多可怕，这种舌头犯罪究竟它的罪是在哪里，这种舌头犯罪最终是可以怎样得到解救。我们看下去，第三条，舌头犯罪的可怕后果是三至到第八节，雅各书的三章三到八节，我们若把雀环放在马嘴了，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这段经文雅各为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是言语犯罪那个可怕后果是在哪里。常识就告诉我们， 啊，一般嘅言语犯罪，譬如咩粗言秽语啊、恶言咒骂啊呢啲咁样咧，伤害嘅咧多数系讲对方，即系听歌嗰个人，譬如咧令佢即系心灵受创啊诸如此类。嗱，自己即系讲嗰方咧，有时都会受啲伤害嘅，譬如话咩贬低咗你嘅人格啊，影响你嘅斯文形象啊，或者破坏人嘅关系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啦。但讲来讲去，其实都冇乜大不了嘅啫。更加同信仰上嘅得救或者滅亡咧，拉唔上乜嘢直接嘅關係嘅。嗱，不過雅各就講到好嚴重喎，睇落去你仲覺得佢有啲誇張啊。譬如你睇第六、第八節咁講，嗰個舌頭就係火，喺我哋百體中，舌頭係個罪惡嘅世界，能污穢全身，亦都能將生命嘅輪子點起來，並且仲係從地獄嗰度點起。第八節就話，唯獨舌頭係冇人能制服嘅，係不止息嘅惡物，係滿咗害死人嘅毒氣咁樣。我睇咩到啊？哇！呢、這個舌頭咧啟動嘅嗰個罪惡世界，可以徹底污穢你整個人生、整個生命，最後仲會害死你啊！嗱，留心啊！我講緊嗰個你咧，肯定唔係指對方，指聽嗰個人，而係指你自己，係講嗰個人啊，係害死講嗰個人啊！你總唔可能用你嘅説話害死對方，害到佢落地獄噶嘛？唔會咁嘅。上帝會因為你呢種所謂言語犯罪咧，就將你判落地獄。你或者会问我讲错乜啊？搞到要落地狱咁严重？嗱，即系嚟到呢度，我话听，我唔情愿大家咧纠缠喺呢几节里边嗰啲好形象化嘅比喻性嘅字眼里边，就迷头迷脑喺度查字典啦。嗱，即系捉住嗰啲咩雀环啊、船舵啊、生命嘅轮子啊、地狱嘅火啊、不紫色嘅恶物啊、啊满啲害死人嘅毒气啊呢啲咁嘅字眼，就去研究一通，讲到咧即系怨而又怨啊！讲完之后自己唔知讲乜。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文学性的艺术加工，志在呢就用一些具体的形象去突出个效果。总意呢其实就是好厉害啊，好得人惊啊，就是这样，其实没什么意思的，它就是一种气氛来的嘛。你不要解越乱，它是气氛来的。它真正的意思，真正有内涵的意思，其实在下面。下面你看下面几句就一目了然，就看下面算，不要纠缠那里。你看第四点。舌头犯罪的罪之所在，舌头犯罪究竟有几大罪啊？罪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搞到要落地狱这么大件事？我看第九到第十二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全然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瓜果树能生橄榄么？葡萄树能结无花果么？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嗱，呢种舌头犯罪会招致地狱之火，即系永远的灭亡，是因为你咒助人，咒助人，咒助人意味你从未真正信过耶稣，从未真正领受过基督恩典，因为领受过恩典的人不可能咁狂妄去咒助人。咒助人不单显出你目中无人，亦都目中无神，因为人是属于上帝的，只有上帝有资格判决他的生死，你决不能够站在上帝的位置去咒助人，去判他死罪。那犯下这种咒助人的言语罪行 的人，结果上帝就会依住他咒助人的标准加在他身上，就用来咒助他自己。就这样呢，等着他的就是地狱的火。记得表面上即是颂赞上帝，伪装住对上帝的虔诚，是比我们想象中容易很多的，因为上帝是看不到的。你可以虚构一个合理心水的出来，就煞有介事地去敬拜去颂赞一番的，但是人是看得到的，没什么你虚构的余地的。所以要真正爱人，就远比我们想象中困难得多。不过呢，咁就倒成为我哋嘅真正信仰嘅最准确嘅测试剂。嚟到呢度，大家睇唔睇到雅各非常郑重针对嘅语言犯罪，或说即系嗰啲足以致死、足以否决你嘅得救嘅嗰个唯一嘅一种语言犯罪，就系咒诅人，而唔系乜嘢污言秽语嗰啲泛泛嘅言语过神，甚至唔系泛泛话你去。即是对别人的即批评或者指责，而是在你私自站在上帝的审判高位上面判人而死罪。 你私自企喺上帝嘅审判位置上面判人死罪，咁就叫咒诅人，咁就系致死嘅语言上嘅罪，致死嘅舌头嘅罪行。嗱，大家记唔记得呢啲法利赛人式嘅说话？啊，法利赛人式嘅说话，路加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咁样话啦，咁样祷告话：，喂，上帝，我感谢你。我唔似别人，唔似嗰啲人勒索、不义、奸淫，又唔似呢个税吏。我一个礼拜咧，礼拜禁食两次，啊，我有嘅都捐上十分一。啊，另外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九到四十五到四十九节有几个咁嘅说话，就啲差役就翻返去祭司同埋法利赛人都度讲，佢哋对即系呢班祭司、法利赛人对差役话啦，点解唔捉佢哋咁样？差役就回答：，哇，从来冇人好似佢咁讲嘢嘅，好似耶稣咁讲嘢。咁呢啲法利赛人就话啦。喂，你哋都系咪被迷惑啊？官长同埋法利赛人边有人信佢噶？但系嗰啲不明白律法嘅百姓系被咒助的，嗰班唔识嘢嘅百姓系被咒助嘅。嗱，原来自以为意咁讲说话，先至系雅各千叮万嘱，叫我哋唔好犯嘅舌头犯罪。搞清楚啊！自以为意咁讲嘢，先至雅各叮嘱我哋唔可以犯嘅嗰种舌头犯罪。大家仲要留意，仲要当心会意，就系会犯咁样嘅致死嘅语言犯罪嘅，会讲出话我唔似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啊！啊，呢啲不明白律法嘅百姓系被咒助啲咁样嘅嘢，会讲出啲咁样嘅说话嘅人咧，啊，一定唔系大家即系想当然嘅嗰啲即系言语粗鄙嘅市井流民。不是那些人讲的，这说话在耶稣基督的年代，这些说话是即某些祭司和文士讲的，你换算为今日大概就 是某些牧师或者学者会讲的说话。第五点，舌头犯罪的解救之道，三章十三到十八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和温柔上面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就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哪里有嫉妒纷争，就在哪里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一段呢，似乎即入了一个新的话题，讲到谦卑和平啊，同埋即嫉妒纷争啊，那些问题。这个主题可以连到下一章才详细讲的。不过咁亦其实好自然咁样呢，承接咗上面舌头犯罪的话题。就更加证明了雅各所讲的舌头犯罪是跟人的骄傲自大的罪是大有关联的。根据上文，我们知道雅各真正针对的语言犯罪是指咒诅人，咒诅人。不过咒诅人仍然是外在的表现，必须有诸内才会形诸外，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才会这样。有些什么呢？所以进深一层的发掘下去，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听，这种语言犯罪指向的其实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宗教上的傲慢，就源自我们里面好斗好争的那种情欲。于是呢，对应于上面讲的语言犯罪解救之道呢，就不是叫你接受一个三个月的谈吐训练啊，训练啊，怎么讲要细声一点，不是那些东西。又或者呢，切切底底呢就一句嘢都唔好讲，就以免呢就即係讲得错多，就索性唔讲就唔错啦。唔係咁样，而係用心细意喺我哋嘅信仰，我哋基督真理里面，特别喺十架真理上面搵返一个真智慧出嚟，一个大智慧出嚟，就嗰种教我哋可以谦卑唔去争嘅嗰种智慧。喺十字架嘅真理面前，自觉到我哋都系罪人，都系无力自救嘅可怜罪人，我们就能够对上帝谦卑，对别人宽容。不过这不表示从此你就要谦卑到就不教训人，不责备人，永远做个好好先生，当然不是这样。而是你的生命从此就有底，有了个底，如果真的有需要教训人、责备人，你都能够动心 动情，绝不会只是为了炫耀你的架势，或者只是恶言来到去咒骂。到了这样的境界，到这样的境界，你大概就可以做人的师傅了，而不用怕自投罗网。如果你读经读圣经读到通的话，你一定知道上帝要训练一个人做师傅，而不想害他的话，即不想令他骄傲自满的话，就一定会先彻底打沉他。你读圣经看下去就知道，上帝要训练一个人做师傅，而不想害他，不想令他变得骄傲自大，就一定要先将他彻底打沉他。最后我建议，这是谁的雅各书？第三章都讲完了。如果你认真听，认真在这里听，大概对雅各书的观感应该有个近乎180度的转变。一直以来，雅各书呢就是牧师或者学者拿来对付那些闲懒或者行为不检的会众的武器来的。你行懒，不是没有，拿雅各书出来教你1、2、3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你细心看回头呢，你却发现他可能是会众用来对付那些伪善矫情的牧师和学者的武器。我听你这些是假的，不是真的，是假敬虔来的。不过呢，圣经始终是上帝的圣经，是他帮助我们对付自己的两刃的剑，是对付自己的，要我们少点理别人，做好点自己。我估计这才是雅各，亦都是上帝 的本来心意，愿上帝帮助我们。